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国家图书馆分馆讲座第125期。国家图书馆分馆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5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国家纳米科技指导协调委员会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家纳米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白春礼先生来讲座。白院长讲座的题目是走进纳米世界。白院士是我国扫描隧道显微学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也是在国际学术界反映我国在这一新兴领域研究的代表人物。作为项目负责人，他获得过国家和省部级奖项11项，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等荣誉称号，并获中国青年科学家奖、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青年学者奖、香港理工大学杰出中国访问学人奖、国际化学工业协会国际奖章等荣誉奖，在国内外共出版了11本中英文专著，发表论文250余篇，获得国家专利5项。让我们随着白院长的讲座走进纳米世界，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白院长为大家演讲。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个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个国家图书馆的分馆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纳米科技的有关的情况。这个那么我今天的报告题目呢是走进纳米世界。昨天晚上我还在准备这个稿子，在想啊这个怎么来讲这个东西。纳米呢应该讲还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去年我在人民大会堂做一个报告的时候啊，我曾经问过，我说楼下的不听众，我说你们谁听过纳米这个名词的，很多人都举手。然后我说你们能谁能说一说这个纳米科技啊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它的定义是什么，请举手。你看没有几个人能举了。那么我在想呢，我说可能是我的这个报告的目的呢主要是给大家普及一下关于纳米科技的有关的知识。那么昨天我想想讲这个东西怎么讲法呢，我觉得还是这样，就是以几个问题的回答提出几个问题来。因为平常别人呢问过我一些问题，那我根据大家问的问题看什么感兴趣，然后我们对这问题做个解答，这样呢比较有的放矢的来这样讲。所以呢我想题目我今天大概准备了这个一共是我看看啊大概是50几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不一定全部都讲完啊，我看看大家感兴趣的讲。所以从比较基础的什么是纳米啊这个开始讲起，讲讲这个我们国家在纳米科技方面什么水平啊，纳米科技到底都有什么用啊，从这角度讲。那么我想大家知道纳米可能都清楚，不像这个几年以前，这个我记得前年呢有一次我在国务院做过一次科技讲座讲纳米。后来呢我的一个朋友从外地啊打电话过来，他问我，他说这个问我说什么时候开始搞起粮食问题研究了，然后我说我没有啊，他说你看你不搞这纳米吗，我说这个纳米不是粮食啊，他说我听他那人留过日本，还是他说这个日本呢有那个纳豆，就是你们在日本不带卖，我吃过纳豆很长的拉着馅儿，他说以为是同样的东西，因为他名词不太了解。那现在大家都知道这纳米实际上是一个长度单位是吧，它这个长度单位，它单位是什么呢，是一米的十亿分之一啊，一米的十亿分之一，是一毫米的一百万分之一，所以它是非常非常小的那么一个长度单位。那么如果说看看我们这个一米作为单位来考虑它的这个单位来主单位， 那十分之一米是啊，这个一个分米，百分之一米呢是个厘米啊，千分之一米是毫米，往下走到纳米呢啊，就是十亿分之一米啊，非常小的十亿分之一米。我们注意到这微米到纳米，这个不是一的关系，这是千分之一啊，这个一纳米是一微米的一千分之一，所以它是非常小的一个常数单位啊。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出来第二个问题，他说你这是一个常数单位，那和科学研究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呢曾经讲过，他说未来科学的发展无非呢是继续向宏观世界和向微观世界进军，那就是说科学的发展一个是不断的研究啊这个宏观的现象，所谓宏观呢就是指的我们人类肉眼可以观察到的世界，一直到大至宇宙啊无穷远，那么所谓微观呢就是你眼睛看不到的原子分子以下的深的层次。那么实际上把我们人类啊目前所科学研究所触及的这个范围啊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可以用一个常数单位把它来联系起来啊概括起来。我这有了几张图，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同样一米作为单位，十的二十五次方米这大约是十亿光年啊，这是个常数单位，光年这是个常数单位。那么这个单位在这个范围之内呢是我们人类已经观测到的宇宙的一个大致的范围啊，这么大。那银河系呢大概是啊在这个宇宙范围内很小的一块，十到二十五次方米，那么这是目前最长的观测到最长的一个常数单位啊。往下到十到二十一次方米，这个大约是十万光年。那十万光年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银河系的全貌啊，就是这个大的这个这么一个常数单位范围之内，尺度范围之内啊，我们可以看到银河系的全貌。那么到十的十四次方米，这是一千亿公里这个范围之内，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冥王星啊它的这个完整的轨道在这个范围之内。那么再继续往下走到十的七次方米啊，这个是一万公里，那么可以看到地球啊它的蓝色的海洋它的陆地。那么这个在从美国这个看这个宇航员啊宇航飞机从这个航天飞机当中拍到月球照片，看到月球，看到地球的照片，地球就是一个蓝色的星球啊，可以分到这么一个区域里。到十的三次方米，这是一公里。你们坐飞机啊，从飞机上看到这个下面的房屋建筑啊，可以分辨城市这个房屋建筑的这个排列。这个是十的三次方米。你看，这都是常数单位，从无从远到这儿。你可以再往下走，到十的一次方米，那我们看足球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啊，这个。看个运动员啊看得很清楚。那么如果说我们再往下走，假如我们从运动员的洗部皮肤这块啊再往下不断的缩小我们观察的尺度，到十的负二次方米，这是一个厘米，这是这个它皮肤的汗毛孔啊，它皮肤的皱纹啊，你就能看得很清楚啊。再往下走到十的负四次方米，这是一百个微米，这个范围之内呢我们可以啊分辨人体的细胞。到十的负六次方米是一个微米，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染色体当中聚集的染色质。染色体大家知道是这个人类啊这个遗传性别遗传的很重要一个物质，男性和女性染色体又不一样啊，这个细的我就不讲了，处于生物性质生物学方面的一个概念。再往下呢到一百个纳米，就是十的负七次方米，可以分辨染色质，它有两个部分啊组成的。到十的负九次方米是一个纳米，我们可以分辨 DNA 它分子的结构啊。那么到十的负十次方米，这是一百个皮米，这个实际上是零点一个纳米，或者叫一个 I 啊一个 I。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单个的原子，这个是一个原子的电子云的轮廓，一个原子大小。世界上最小的原子是氢的原子，氢原子它的直径是零点一个纳米啊，零点一个纳米就是一百个皮米，也或者叫十的负十次方米啊，这是一个原子的直径。再继续往下呢，到十的负十三次方米，就是一百个微米。我们学中学啊，就应该学到物理的时候，说是这一个原子啊，是由原子核和它外围电子构成的啊。那么原子核呢，这个到十的负十三次方米的时候呢，就可以分辨出原子核来。如果到负的十的负十四次方米是十个微米， 就可以看到原子核当中的质子和中子啊，这个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啊。如果你再往下到10^-15次方米是一个非米，我们知道基本粒子有夸克啊，这个组成质子中子是夸克，那么可以看到夸克。所以你从这里看，我们就说把世界上最远的宏观的宇宙，无穷的宇宙，一直到组成物质世界最小的基本粒子啊，你能够都有个常用单位给它描述起来。那么好了，我们回到第三个问题，就是纳米到底有多大。刚才我说一个纳米啊是10^-9次方米，10亿分之1米，1毫米的100万分之1。那么以纳米作为单位的话，我们说形容一个人，那这个人假如他是1米7高，那他就是17亿纳米。我们看到这个手指头上有一块墨迹，这么小的一块地方啊，这么大的地方大概就有数百万个纳米。看看红细胞啊，红细胞我们肉眼看不见，显微镜下能看得见啊，它有数千个纳米。那么再看看这个 DNA 啊，我们知道是遗传物质啊，它有两条链，一条链的直径是1纳米，两条链是2纳米，所以 DNA 很小。我这里说到这个每一个绿的原子，这个地方只要是氢的原子，是氢原子是最小的原子啊。这原子呢，一个氢的原子的直径是0.1纳米，所以你把10个氢原子排在一起，才是1纳米。一般的原子的直径都小于啊1纳米，比如说0.3纳米，0.几纳米都这样子，很小。所以呢，如果打个比方，就是你说纳米到底有多大，直观性来讲，我们可以比方说你把这个1纳米的这个东西给它放到我们打乒乓球上啊，打乒乓球上放那个地方，那这个比例呢就相当于把这个乒乓球啊放到地球上，就这么个比例。所以纳米呢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单位，你肉眼是看不见，绝对看不见，非常小。所以这第三个问题啊，纳米有多大。那么回来我就讲第四个问题，就说这个纳米这么小，那以前有没有纳米这么大的粒子呢，这么大的东西呢？答案是肯定的，这纳米这个粒子这么小的东西以前就有，不是现在才有的。我们中国古代啊，那个灰墨啊是很好的一个灰墨，这个墨是怎么好呢？它是这个盐那个墨呀，它是靠什么做的？是靠这个蜡烛烧出来那个烟灰啊，在壁上给它扫下来，那个粒子在纳米的量级非常小。把它做成墨以后呢，你用起来非常好，非常方便，因为它粒子很小，你在写的字上，在宣纸上，就是它这个又不阴，又能负责很牢固啊，所以很好。以前那个出土的一些文物，有些涂层啊叫铜镜，那个涂层它好久不上锈，它的涂层也具有纳米级的颗粒。还有这个碳黑啊，这是一种很小的粒子，它作为增强剂。在橡胶当中呢，已经使用了，轮胎当中已经使用了100多年。你像这疫苗，很多疫苗的大小也是在这个纳米的尺度上。你看这个是一个我们古代的花瓶啊，这是国外的图书馆，国外的这个馆藏啊，这可能中国拿去的。这个花瓶本身呢，它的表面的很多的这个颗粒啊，就是这个表面的釉层啊，颗粒啊也在纳米的量级。所以这纳米大小这个粒子啊，古已有之，但是以前并不叫纳米，叫超微粒子或者非常细的粉末，它这么个叫法。那这是一个问题。那么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它是我们提纳米科技呢，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并不仅仅是一个尺度的概念，说多大多小啊。以前有纳米颗粒，但是并不意味着以前就有纳米科技。那么纳米科技的概念是什么提出来的呢？实际上呢，我们现在认为是在1959年，这个概念就有了。这个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叫理查德·费曼，啊，他呢后来得了诺贝尔物理奖。他是1959年呢，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年会上啊，做了一个很有名的演讲。那么他这个年会的演讲呢，他就讲，他说如果说我们人类啊，能够在原子分子的尺度上来加工材料，来制备装置。他说这样呢，我们会有许多激动人心的发现，啊，他那个时候的化学也许会啊变成根据人们的意愿，逐个的准确放置原子的问题。59年他还讲，他说到2000年人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啊，他们会为直到1959年才有人想到直接用原子分子来制造机器而感到惊讶， 他59年才提出这个东西来，但是那个时候他并没有直接用到纳米这个词，这个呢是纳米科技的基本的概念，就是说如何的能够用原子分子来制造材料、制造机器，这个是纳米科技一个最原始的概念。现在我们已经2002年了，你看回顾他2000年的时候，我们实际这方面工作呀已经开始在做，但是呢还没有，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就是直接用原子分子啊可以来制造机器啊，已经做了一些努力。那么这是第五个问题，就是纳米科技概念到底是什么提出来的。那么回头呢我就说了，说那你既然那个时候没有提到纳米这个词，那纳米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呢？是1974年啊。74年呢这个纳米技术这个词是个英文的名词，造出来这个名词74年最早用拿出来的提出来，但这个词呢当初的概念纳米技术并不是现在这个纳米技术这个概念，当时提这个词呢是与微米技术相对，就说这个我们加工的精度，机械加工啊精度，微米的精度啊太粗了不够，应该再进一步的提高加工精度，叫纳米精度，在纳米的精度上的纳米技术。所以他就提出这个 nanotechnology 这个词提出来，是由于另外就这么一个含义。那么到70年代的后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呢有一个学生，大学生叫德雷克斯勒啊，他在学校学习期间呢，他就非常提倡啊纳米科技的研究，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啊从原子分子开始来制造啊这个机器。他说你比如说如果说我们从化学角度上来看，任何一个东西，世界万物都是由原子和分子组成的。那他说一个土豆，他就说含有的这个元素啊，化学元素，和这个泥土和这个人差别并不是很大。一个生物体，一个人呢，它基本的元素是碳、氢、氮、氧，还有一些重元素，只是原子排列种类不一样。它如果我们能掌握了原子如何排列的，你说我们一个树一个种子它马上长出一个植物来，一个受精卵马上就发育出一个人来，它如果能掌握了这个奥秘，将来以后呢我们做的东西的时候可能就不一定啊非得说扯毛洗豹由大大小这么做，而是说我想设计个东西就能长出什么东西来啊，那这样不更好吗？他提出这概念，但是很多人呢都提出这不可能啊，这不可能，他说这概念提出太这个异想天开了。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我跟他讲了，说纳米是这么小，原子分子是这么小，你看不见摸不到，他说你如何能控制它把它做成这么大的东西呢？不可能的。所以纳米科技它什么时候开始发展起来的呢？实际发展起来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到这个时候才开始发展起来。原因之一是因为在80年代啊出现了纳米科技啊，它的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叫扫描隧道显微镜啊，以及原子力显微镜啊，这两个概念是统一的。我们目前有的时候把这个扫描隧道显微镜和原子力显微镜等等一系列这样新出现的仪器统称为扫描探针显微镜啊。这些仪器的出现，它是一种微观的表证手段，同时也是原子分子的一种操纵的技术。这些技术出现大大促进了纳米科技的发展啊，大大促进了纳米科技的发展，所以它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那么什么是扫描隧道显微镜呢？那我这里给大家一个例子啊，它实际上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尖的一个金属的针尖，那这是个样品啊，这表面扫描，把针尖呢调到于这样品表面呢只有一个纳米，只有一个纳米这么大的距离。这个时候呢针尖和样品之间呢就会产生一种电流，那么这个电流啊实际上它是与这个距离啊相关，样品针尖样品和针尖之间的距离啊每增加0.1个纳米，那产生隧道电流呢就减小一倍。如果这个距离没减少0.1个纳米，那么它的产生隧道电流就增加一倍。所以呢利用这个电流和距离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仪器来控制针尖和样品之间产生的电流啊是不变的，恒定不变的。这样你针尖的表面扫描的时候呢，那针尖呢这样距离不变，它就会随着表面的起伏而起伏啊。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通过控制针尖在样品上的扫描，它就随着表面针尖上随着表面的起伏而起伏，既不叫电流， 那把这些运动的轨迹呢记录下来，就高低变化，哎，那么我们就扫描出了原表面原子的高低，你这是一条线，你扫描三条线连着去扫，就得到表面原子图像了。那么这就是扫描隧道显微镜的原理。看看这原理很简单，是吧？这没有什么难的，哎，但是很不容易。你们想一想，我们说要产生隧道电流啊，关键是针尖和样品之间的距离啊要小于一个纳米。刚才我们又说一个纳米是那么小，那你怎么控制它能小于一个纳米呢？我们知道地面上本身这个震动啊，自然的震动就几个微米，就几千个纳米，所以稍微震一点针尖撞坏了。还有你怎么把针尖做的那么尖呢？你又如何的克服震动的影响，还有电子噪音的影响等等等等，很多事情，很多技术难点，但是呢都可以解决了。所以有了这么一个扫描隧道显微镜，我们就用它为纳米科技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我们就可以用它呢来观察原子，来操纵原子。所以科学家呢讲说，现在扫描探针显微技术啊是纳米科技它的眼睛和手啊，比喻它是眼睛和手。这是第九个问题，为什么说它是眼睛和手呢？那所谓眼睛呢，就是利用这个技术啊可以直接的观察测试原子和分子，以及研究原子分子之间是怎么作用，了解它们的作用，才能控制它掌握它啊。那么所谓手呢，就是说你不仅可以看这个原子看纳米，而且你可以操纵纳米，操纵原子，操纵分子，来构造纳米结构。那么这样一个做法呢，就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在纳米这个尺度上来研究新现象啊，建立新理论这么一个非常微小的实验室啊，非常微小的实验室。所以说这是一个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国外啊，有人把扫描隧道显微镜它的出现之日当作是纳米科技诞生之时啊，有人也这么提，有人这么提，说明它的作用呢是非常大。那么这是我讲的第九个问题啊。那么这就看到了这一个，这就是我们呢实验室啊，用这个扫描隧道显微镜来，显微镜是我们自己做的啊，来看这个表面的原子。这个材料是什么东西呢？是硅。大家知道这个大规模集成电路啊，都是在硅片上做的。硅表面的原子啊，这是每一个亮的这个包啊，就是一个原子，就是一个硅原子。这黑的这孔洞啊，这块是没有原子的。你看，这是一个这个原子，这是晶包，你看啊，就非常有规则的排列，非常漂亮。所以微观世界有的时候啊，也跟这图画一样。我如果说把那个微观世界的很多图片弄在一起，你会看到像这个像那个，像珊瑚像海洋，也很漂亮啊。这是表面原子的排列。人类以前没有看过原子什么样，没有直接看到过。那这是原子，一个一个原子，它多小？这个原子就是比纳米还小，一个原子大小，这个硅的原子大概是0.3个纳米左右啊，0.3个纳米左右，很小很小，能看到。好了，这我们可以看到原子了，那么还可以看到分子，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一个分子啊，这都是我们实验室得到的一个一个分子排列。这分子是钛青铜，这个它是一种光导的材料啊，这个钛青铜，那么你可以看到分子啊，它怎么排的。好了，那么不仅可以看到原子和分子啊，用它可以操纵原子，就拿一个一个原子啊，怎么动呢？这样子，刚才我说的扫描隧道显微镜呢，它有一个基底啊，假如我们基底上放了一个原子，在表面上放，然后就那跟它扫描隧道显微镜那个针尖啊，在这个位置上，把针尖呢可以调节针尖呢它的高度啊往下降，比如说一个位置降到这个位置上，这两个还没有接触。这个时候这针尖和样品之间呢，和这个原子之间呢，就产生了一种吸引力，两个就能吸在一起啊。然后呢你把针尖呢往拉拖动，由于针尖样品之间呢它的吸引力大于这个样品这个原子和这表面上它的这个吸引力，那这样呢就把这原子啊就可以拖来拖到这个位置上来。然后呢把针尖往上抬，从四的位置上抬到五个，这时候中间这个吸引力啊就小了，很小了，那这个吸引力就大了，所以原子就留在这个位置上不动了。那这样呢，我就把针尖呢放到原子表面上，然后给它拉到这个位置上，哎，停下来，抬起来，再把另外一个原子的移，你可以原子一个一个的给它拖动，给它抬起来。看看这个，这就是原子排的，这是一个原子，这是一个原子，就完全一个一个原子排成了"原子"两个字，就完全原子排起来的字。 所以说你看这个它不仅可以看原子，还可以操纵单个的原子，摆成它的各种各样的形状啊。所以它这是不仅是它的手啊，不仅是它眼睛，也是它的手。那么由于这个扫描隧道显微镜啊等微观表证和检测技术的迅猛发展，那么这个纳米科技也就比较成熟了。这个国际上呢，一般说是一个领域一个技术成熟了，什么标志呢，就开非常大的国际会议，各个方面的科学家呀都来谈论你这个你的研究方向，你最新的研究结果。所以在90年的7月份，第一届国际的纳米科技会议就开始召开了。那这召开是在美国的巴尔的摩。那么这个会议呢，是与第5届的扫描隧道显微学的国际会议啊是同时开的。同时就是这个会议呢，就是两个题目，就是一个扫描隧道显微学会议，一个纳米科技的会议，分了几个会场。因为我也在这个会上，就是当时参与这个会。同时期间呢，国外也出了两本杂志，叫《纳米技术》和《纳米生物学》啊。所以我们目前大家说扫描纳米科技啊，它的成熟是在90年代初啊，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正式被大家所认可，作为一个非常专门的学科领域。那么90年在美国巴尔的摩呢开了第一届纳米科技的国际会议啊，93年在莫斯科，94年在美国的丹佛，96年在北京啊，我们也召开了第4届纳米科技会议，98年在英国的伯明翰。2000年在美国的波士顿，今年2002年2年1次，就是下个月在瑞典啊，这个开这个第8届，我下个月还到瑞典去。好了，那现在到第11个问题，说纳米科技到底是干什么的，是研究什么的？那很多人我说大家知道说纳米是个长度单位很小，但是问你说纳米是干什么的呀？纳米科技是干什么的？那很多人其实说不清楚的。那么这说不清楚呢，也有原因的。为什么呢？你们如果看报纸，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我想今天大家很多人还是买票来听这个报告的。我想你们都是对这感兴趣，感兴趣是因为，那你怎么会感兴趣呢？你看报纸，你会看到关于纳米科技的概念不一样。不同的，即使科学界不同的领域提出纳米科技的概念，它往往强调一个方面。第一个，你看这个关于纳米科技。是把这个纳米科技啊定位为微加工技术的极限，就说我现在加工的精度啊很大很粗，我希望能够提高它的加工精度，就不断的缩小那个加工精度，提高精度啊，这个加工线条宽度越来越窄啊，越来越细，就通过这个纳米精度加工来形成纳米大小结构的这种技术。也有人把通过这种超精细加工制作的这种微机电装置啊也称作纳米装置。我看报纸上有人讲说纳米装置实际上也很大，也没有到纳米量级。那么这是一种提法，这种提法往往是搞微电子搞微机械这些人提的，说纳米技术就是这个技术，这是第一种提法。第二提法呢是搞材料的人，他说我把这个纳米颗粒这种制备技术啊，以及由此引起这个材料性能的改变，他这个呢叫纳米技术，这是搞纳米材料的。这个领域啊，这个叫纳米材料纳米技术，是可能是我这个公众大部分理解都从这个角度上理解的，说纳米材料，一说纳米就是纳米材料，这个比较多啊。这是第二个领域提法的什么呢，说从原子分子出发来构建特殊的结构啊，制备具有特殊功能的这样的装置，从而产生生产方式的革命。就刚才我讲的，就是德雷克斯勒他说我能不能够靠我自己的方法通过原子分子来构造出这样的东西，那这个往往是化学家提的。第四个呢，他说我如何仿制生物体内的纳米结构啊，利用生物的自我识别、自我组装啊、自我复制的功能来制造纳米的产品。就说我如果我可不可以啊，我把这个像这个生物啊不断自己的成长，利用仿生学这种方式来做这个特定的大小的一个纳米的东西啊，起码有4种提法。这4种提法呢是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科学家提出来的。实际上呢，单独拿出任何一种提法说这是纳米技术都不是完全的，甚至有点偏颇。应该讲这4种方法应该综合起来才能代表。实际上呢，这个第3和第4种提法，一个从化学角度上，一个从生物学角度上，这两种提法 实际上是纳米科技的一种方式，技术的一种方式，就是说由下至上，就是由小到大，这样从小开始做成大的，这是做纳米材料或纳米结构的一种由下至上的方式啊。那么第一种批发呢，是由上至下，就是由大到小，你把多大的东西不断的加工小的，由大到小，叫由下至上这种方式。第三个，这个第二个批发呢，是纳米材料，是纳米科技的一个领域而已，并不是代表所有的纳米科技的研究内容，并不代表全部。所以呢，这四种批发呢，应该把它归纳在一起。那好了，那就是说纳米科技它的定义是什么？到了第十二个问题了。我们现在说纳米科技啊，就是在纳米的尺度上，这纳米的尺度呢，不是讲一个纳米啊，一般我们说一到一百个纳米有一个尺度范围，那么在这个范围之内来研究物质，包括原子和分子啊，它的操纵，研究物质的特性和它们的相互作用啊，这个作用呢主要指的量子的特性，以及来利用这些特性的这么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科学技术啊，这个纳米科技啊，它是利用啊这个研究啊原子分子的特性和它们的相互作用，以及如何利用这些特性的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科学技术。纳米科技呢，会使人类啊认识和改造物质世界的手段和能力延伸到啊原子和分子。那么纳米科技的最终的目标呢，是希望啊以原子分子啊以及物质啊在纳米尺度上表现出来的新颖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的特性，来制造出具有特定功能的产品。这是纳米技术最终的目标啊，它最终的目标，或者说纳米科技的定义。所以我们说纳米科技研究什么东西，就是在纳米的尺度上，一到一百个纳米的尺度上，来研究原子分子特性和它们相互作用，以及利用这些特性的一种多学科的交叉的科学技术啊。这是我讲的第十二个问题啊。那么第十三个问题呢，就说为什么会出现纳米热啊？去年呢，应该讲这个纳米呢，应该讲是还是很热的，大家都谈到纳米。那么为什么会有纳米热呢？我想这就涉及到纳米科技它的重要意义何在啊？它什么？为什么纳米科技很重要？美国呢，它把纳米科技啊列为二十一世纪啊可能取个重要突破的三个领域之一。一个呢是二十一世纪可能取重要突破的，一个是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我们知道人类基因组计划啊，对于人类的健康啊，对于这个食品啊，都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个呢，说能源，地球上能源会枯竭，从外星球可能获得能源，在二十一世纪可能取得突破。那再一个是纳米技术，也有可能会取得突破，这是美国人呢来预期的。那所以呢，美国政府啊，其实从九九年开始，它实际上更早啊，在九九年呢就把这纳米科技啊，它的研究列为啊二十一世纪啊这个前十年十一个关键的领域之一。这个美国政府，这个美国政府呢，这个在一九九九年开始啊，组织了很多领域的专家，这个专门写了一个关于纳米科技的一个发展的报告。就写完以后呢，美国总统的科技助理啊给国会写信，希望国会拨款。这信当中啊有这么一句话，他说纳米技术将与信息技术或生物技术一样，对二十一世纪经济、国防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可能引导下一场工业革命，应把它放在科学技术最优先的地位。他把这个应该讲纳米科技啊，这个放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置上来。所以这美国这么热，美国人也开玩笑，美国人说呀，爱因斯坦的一百年以前，爱因斯坦做博士论文，他博士论文的内容是什么呢？通过这糖分子啊在水中的扩散，然后的测量这个糖分子的直径是多大，他说这糖分子的直径大概是一个纳米，糖分子直径。他说这个那时候你要是糖分子一个纳米，那么这不也是纳米科技了吗？他说一百年以后，他说如果说 把这个作为一个纳米科技。那假如今天啊，说是爱因斯坦的导师啊，博士生导师就说了，你也开始搞纳米吧，你做的工作也是纳米的。阿尔伯特是爱因斯坦的 first name， 就是他的名，他说你干脆就搞纳米算了，这个博士论文要搞纳米，爱因斯坦也不成为爱因斯坦了。但是这个意思，这是美国人说的这句话，就是说他还是纳米科技在国外也相当的热啊，什么东西都愿意往纳米科技上去来啊，往这儿来挂钩啊。那么纳米科技它到底什么意义呢？我想呢有几条意义啊。一，首先是科学上的意义，就是我说呀，我们前面我讲了，就说这个我们人类啊研究世界，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研究宏观世界呢，是从人类肉眼可以看到的东西一直到宇宙的深处啊，向宇宙深处进军。那微观世界呢，是原子分子以下的层次啊。宏观世界我们有很多理论，包括天文学、天体力学、力学等等啊，这个宏观世界研究。微观世界呢，有粒子物理、高能物理啊，研究粒子的它的组成，基本的组成。但是在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中间，在纳米的尺度上，就是一到一百个纳米的尺度上，这一段范围之内还有很多新现象没发现，还没有很多的，还有很多新理论没有建立，还有很多新规律啊有待于发现。所以这一块还是一个未开垦的处女地，或者说大家人类了解的并不是很多。那么这一块如果不了解科技上，那么如果说我这一块发现了新的现象，建立了新的理论，它有可能就带来一些新技术的出现。我们回顾科技的发展，往往很多新的理论的建立啊，带来了科技的发展。回顾上一世纪科技的发展，我们知道量子论、相对论的诞生，完全纯理论的，它促进了我们现在的信息产业。如果没有量子论、相对论，实际上就没有今天的计算机啊。从原理上讲，1953年，这个沃特森、克瑞克两个科学家啊，发现 DNA 的双螺旋结构，提出 DNA 的双螺旋结构模型。他只是讲分子这个结构是个螺旋状，它是碱基怎么排列的。但是他呢，就建立了、奠定了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基础。如果没有他这个分子双螺旋 DNA 双螺旋结构模型的建立，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生物技术，什么基因技术都没有。它基于你原来最早这个理论的发现。那同样的纳米科技，如果说在这个理论上有新的理论发现，同样会带来新的技术革命啊，所以它是新技术发展的源头。另外一个呢，纳米科技啊，它是一个多学科交叉性质的一个集中体现。就是纳米科技，现在呢，大学里专业没有纳米科技这么一专业的，没有的，它现在也没有。我想以后恐怕也很难说有专门纳米科技专业。它是一个，你不能说是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它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这么一个宏观领域。我们知道很多科技的创新呢，前沿科技的创新往往是在交叉的学科领域上，所以呢，纳米科技在一个交叉的学科领域当中就充满了原始创新的机会，因为很多新的突破往往就是在这种啊新的。那么在这个领域上，我们这个有了新的发现，就会极大的丰富我们的认知世界，带来我们观念上的变革啊。另外，纳米科技它要推动产品的微型化，把东西做得非常小。这个微型化和高性能化以及环境友好化啊，它就会极大的节约资源，也会极大的节约能源。回头我还讲，所以东西做得很小啊，它是节约能源的。这个你说一个小孩儿，人小他吃东西就少，那人要是2米大，那他吃东西肯定多。所以这东西要小，它叫节约资源，它得节约能源。我后边我还举一些例子了。所以说这个人类可持续发展呢，就要节约资源、节约能源，与环境友好，这符合我们现在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战略啊。更为重要的是呢，纳米科技会引发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这个回头呢，我再讲一讲，就说我们现在大规模集成电路做这个 DNA 的芯片呢，它实际上呢是有一个物理极限的，就不会无限制的发展下去。科学家估计啊，到2010年，这个半导体器件尺寸呢将减少到纳米的量级，就是100个纳米。那在这个尺度上，将需要新的啊这种纳米结构的器件。我这个回头我还会再讲这个问题啊。所以呢，它会引发一场新的工业革命。那么 另外呢，就是纳米科技是在纳米的尺度上来研究一些象限，所以纳米科技是为了信息科技和生命科技进一步发展的共同的基础。另外呢，纳米科技啊，它不仅仅是遥远的事情啊，而且还是现在它能促进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啊。纳米技术已经渗透到一些传统的产业当中，并且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市场规模啊。这个问题我后边我还再讲。好了，那么第十四个问题呢，就是说纳米科技啊可以分成哪些学科领域？哪些学科领域？我刚才讲纳米科技是个多学科交叉的这么一个科学技术，由于它这个具有广泛的啊学科内容啊，还有潜在的这种应用前景，所以现在你们如果看的纳米科技，往往分了很多很多的专业领域啊，把纳米技术与材料学结合起来，叫纳米材料学啊；把纳米技术与电子学结合起来，叫纳米电子学；把纳米技术与生物学结合起来，叫纳米生物学。把纳米技术与化学结合起来叫纳米化学，你把纳米技术和别的结合起来，可以形成纳米的生命学、哲学、纳米学，都很多很多纳米哲学、纳米学、纳米测量学等等等等。但是这种分法呀，有的时候互相有交叉啊，有交叉。所以你如果讲说纳米科技分成几个大的学科领域，我在不同的角度场合呢，我讲分成三个大的学科领域啊，这大家也都认可。三个学科领域呢，第一个就是纳米材料，就是制造和制备性能优异的纳米材料，那这是一个大的领域啊。第二个是纳米器件，就是设计制备各种纳米器件和装置啊，这是第二个大的学科领域。第三个学科领域呢，就是探测和分析纳米区域的性质和现象，就纳米尺度上啊，来探测分析性质和现象，表证分析，这是第三个大的学科领域。所以可以把纳米科技的研究内容啊，分为这么三个大的学科领域来看。那么首先第一个是材料，什么是纳米材料啊？什么叫纳米材料？纳米材料有这么几个特性啊。第一个，至少有一个尺度上有一维是1到100个纳米啊，大家可能知道这维的概念嘛，对吧？一维嘛，就一个方向啊，至少有一个方向尺度啊，只有1到100个纳米。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设计这纳米材料的过程当中啊，你必须有能体现那种微观的操控能力，就是根本上你能够左右这个分子尺度的结构和来设定它的物理化学性质，这样的纳米材料。第三个呢，它是具有常规材料所不具备的这种优异的啊电学、化学、机械学、光学性质，它跟许多常规材料所具备的特性，这是这个纳米材料。那么纳米材料几种类型呢？基本上可以分成四大类型。纳米材料，一个是纳米颗粒和粉体，就是把这个纳米材料做成非常小的颗粒、非常小的粉体啊，都一个小颗粒做成的，这是纳米的一种，纳米叫纳米颗粒或者纳米粉体。第二类呢是一维纳米材料，就是很细长的管子一样的啊，纳米碳管啊，就是两个方向是纳米量级，但是比较长，一维的。第三个呢是纳米薄膜。这个膜啊分为两种膜，一个是颗粒膜，一个是层状膜。所以颗粒膜呢，就是说由纳米大小的颗粒构成表面的膜，一层层膜。这个膜有些镀膜，在这个刀具上呢，你镀上一个膜，它可以耐磨，或者说叫层状膜，就是说这个一层一层，每层的厚度在纳米量级，那这也是叫纳米薄膜。第四个类呢，就是纳米快材，就是把这个很多纳米颗粒啊，构成一个压制成煅烧成一个整体的一块的材料，体相材料。这分成4类啊。那么为什么说纳米材料一定要有尺寸限制呢？就是要有100个纳米以下啊。那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只有在100个纳米以下，这个纳米材料啊才会有各种新的特性。这种特性包括什么呢？包括比表面效应、小尺寸效应、界面效应、量子效应，这一系列效应呢，只有在100个纳米以下才能够显现出来，不在100个纳米之下，这些效应是不明显的啊。所以呢，这个比表面效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啊，我们有一个苹果， 这苹果没切开，它表面积你测表面那么大，你那一切为二，表面积肯定增加了，因为中间一个面一切开，两边都有面，是吧？一切为四，表面更大了，你把它不断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到最后很小很小，就大部分都是表面。这个表面呢很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桌子是由原子构成的，这个桌子的表面这个原子啊，和这个木头表面的原子和在这个里边的你看不见里边这个原子排列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表面呢上面是空的，没有原子和它结合，它属于这种原子的中介面上，可这里面的原子呢它可以由其他原子这个结合，所以体积的原子和表面的原子它的化学键它的结合方式不一样，所以在表面的原子呢就活泼，它很容易发生化学反应啊，它键断了下面不匹配，所以呢你表面越多非常大，那这个材料本身它的活性就大，就很高，所以说呢这叫比表面效应，表面越大它就这个效应就跟那个整体就越不一样。还有界面效应，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假如你切了好多好多小块，那么多小颗粒聚在一起，彼此之间都有很多界面，这个界面交叉的界面呢就有很多特性，比如它的摩擦特性等等等等很多特性啊，细的我就不讲了，所以正是由100纳米以下这种特性才更明显出来。所以呢正是由于这种各种不同的效应，包括小尺寸效应、表面效应、界面效应等等啊，宏观量子效应，使得这个纳米材料啊只有在这么小以下才会出现出许多啊光电热磁啊这些特性，与常规材料不同出现许多新奇的特性啊，是这么个原因。那么到底有什么特性呢，举几个例子啊，就在这么多效应的作用之下，纳米材料的性能呢比传统材料有很大的提高啊，比如说纳米金属固体它的硬度要比传统的啊材料要硬3到5倍，纳米固体体的断裂应力那比常规体材料的提高近12倍啊，纳米固体铜比一般的铜材料的热扩散增强近1倍啊，纳米磁性金属的磁化率是普通磁性金属的20倍。我们看到它这个东西啊都是这个东西，但是把这纳米的量级了，它有了特殊的效应，就它的这个特性啊物理化学性质就和那种宏观材料就不一样啊，就不一样。比如说金属颗粒，我们说金属宏观上比如铜啊金啊银啊，宏观上我们知道铜什么样子，对不对，但是你把这金属铜和银啊铝这些金属你把它做成纳米的量级，纳米的颗粒全都是黑的了，就因为关键的是呢你把它做成纳米的颗粒，我跟他讲了，因为表面上非常活泼，所以它很容易燃烧，在室温下接触氧气就会爆炸，就会燃烧，所以呢它有人把它做成固体火箭的推进剂，作为催化剂等等，就是它就铜还是铜，铝还是铝，但是由于做成纳米体系了，它就具有特殊的性质。像这金属的块体啊，你如果把这纳米颗金属纳米颗粒的压制成一个金属块体，它就变得非常结实，强度很高，同时呢又很有弹性，它的延展性很好啊，延展性很好。比如说这个纳米的金属铜啊，这原来金属铜啊就这么大，做成这么大，然后呢你把它室温下可以冷轧，可以拉这么长，它的一倍啊，拉这么长，再拉这么长，最后再可以拉这么长啊。整个这个长度，这个铜板材啊，就是由这么一小块拉出来的。但如果它不是这个纳米的金属铜，你拉不成，因为你拉成一段就断了，啊，没有这延展性，就变成纳米金属铜，会有很长的拉。这是我们科学院金属所研制的这个金属铜。那大家知道纳米陶瓷，那什么是纳米陶瓷呢？我们知道普通的陶瓷杯子啊，它并不是纳米颗粒的。这个掉到地下保证就摔碎了，但是如果把颗粒做成纳米的量级，然后再煅烧，或者说你在陶瓷当中加入一些啊纳米级的颗粒掺杂进来，那么这个陶瓷呢跟陶瓷一样有硬度啊，耐高温，但同时呢有弹性，它就不会摔碎，你掉地下没准还能蹦起来啊，它不会碎。所以呢如果把这个比如做陶瓷发动机，我们知道发动机铁做的，那么为什么汽车有水箱啊，那你温度太高的话呀，这铁就会容易融化了，对不对啊？ 所以水呢不断散热，把那热量汽油燃烧出的热量给散走，保持一定的温度。那么但是呢，你就从热的效率来说你是亏的，因为你汽油燃烧产生热你还把它冷却了拿走了。那么你温度很高的话，陶瓷做发动机呢就可以在很高的温度下工作，就它可以能量提供更高，热效率就更高。另外一个碳纳米管，大家可能也是听说很多。碳纳米管啊，就是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就是一个笼状的一个东西啊，这是碳纳米的碳六十纳米球，这纳米管就很多碳原子构成一个笼状的东西啊，是一个管状的东西，就是小王需要显微镜看的图，这是孔洞啊，管。这个管子呀很小，这直径呢只有这个几个纳米啊，或者有不一样，有十几个纳米这么大。但是呢它这个像纤维一样，所以呢内部是空的啊，它的重量啊只有钢的六分之一，重量是钢的六分之一，但是强度呢却是钢的差不多将近100倍强度。所以呢这个它有非常优良的弹性、抗张强度和热稳定性。所以有人说把那碳纳米管如果做成防弹衣的话那会非常好，因为它非常柔软跟纤维一样，但是子弹打不进去。但是现在要做防弹衣呢可能成本太高了点啊，成本太高了点。还有人说打举个比方，假如说你要做一个绳子啊，把它牵到月球上去，你从这个人从地球啊拽着绳子上地球上月球啊，这不可能的啊，这个因为你不可能这个到高空去，你也不可能做这么长的绳子。它是打个比方，就是说你如果说拿别的材料做这个绳子的话，假如这么长绳子它本身的重量就会把它绳子拉断，因为它重量那么长，重量很沉，那唯有碳纳米管做成那样绳子不会断。它只是打这个比方而已啊，因为自身的重量越就是很重的时候啊，这强度不够。但是现在碳纳米管啊用呢并没有这么用，有人在做这种用，但是目用最多像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它已经把碳纳米管啊用到汽车里头了。汽车那个内饰件啊，汽车里边很多是塑料做成的东西，就是塑料的东西往上喷漆不好喷，他把碳纳米管给掺到塑料里头去，表层喷漆的时候好喷了，带电，哎，很好喷漆。他美国已经在用这个东西。我们国家的碳纳米管上还做了很多的工作。碳纳米管最早做出来的时候，它杂乱无章的，你没法测试，没法测量啊，也没法使用。我们国家科学家呢是最早啊把碳纳米管呢排成有序的排列啊，然后世界上最长的碳纳米管。最长碳纳米管，世界上最小的碳纳米管啊，这都是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做的。就是做碳纳米管，可以它的长发射特性，把它作为显示器那个长发射的做显示器等等。